不断努力，成功完成了世界最高的带电作业。肯于精益求精，每个人都会是成功者。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派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派雅门窗。
理想的时装需要定制，理想的衣柜也要定制。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啊！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今天的节目，我要和春天姐姐一起为你主持。
大家晚上好，我是春天姐姐。今天呢，我和博士爷爷一起为你主持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呀，我们还是先从博士爷爷解答小问号开始听起。
博士爷爷，为什么人热了就会出汗呢？
哼哼，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想知道这个小问号的答案吗？过一会儿博士爷爷就告诉你。
小问号之后啊，我们请出爱讲故事的小金豆给咱们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何鲁顺，
我是口如轩。
大家好，我是一年级二班的朵兰娜。
大家好，我叫周景天，来自实验二小广外分校二年级。
欢迎这三位来自北京的小朋友。在今天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呀，博士爷爷和春天姐姐给你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童话故事。什么故事啊？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好，接下来啊，咱们先来回答小朋友的小问号。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小朋友，今天的小问号啊，博士爷爷选自小喇叭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语音留言。
博士爷爷，为什么人热了就会出汗呢？
夏天的时候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尤其是这些天来，咱们全国呀，好多地方都非常的热。人热了，为什么要出汗呢？好，下面博士爷爷就来解答这个小问号。天气热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容易出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我们身体的温度是一定的，一般都保持在37度左右。如果外面的温度和体温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调节系统啊就会进行调节， 使身体吸收和释放的热量保持平衡，维持体温。比如说吧，我们从食物中吸收的能量，一部分会转化为运动所需要的能量，而另一部分呢，就会以热的形式向外界发散。通过散发热量这个过程，我们的身体啊，才能够保持一定的体温。另外，我们人类的皮肤是我们人体散发热量的主要渠道。我们皮肤表面的汗孔排出汗液，可以散发出体内的热量。当外界的温度高于我们的体温的时候，出汗就成了人体主要散热的方式。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气温经常在30摄氏度以上，有的时候还高达38度左右。因此啊，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我们就容易出汗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谢谢博士爷爷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该听小金豆们讲故事了。
在认字，我都会给爸爸妈妈讲故事了。
回来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早都会跑。
司马光咬着小嘴唇，睁着大眼睛，眉毛皱了起来。
一块糖就甭要了，不是我牙底儿那儿粘着呢。
亲爱的小朋友，这些可都是我们小喇叭的小金豆子，个个讲起故事都很出色。今天该谁出场了？
春天姐姐，我来了，小喇叭故事屋开门吧。
好吧，那小金豆的出场时间开始了。
首先出场的是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两位小朋友，他们要讲的故事是《小壁虎借尾巴》。
我是孔云轩，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壁虎借尾巴》。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断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小壁虎想，像谁去借一条尾巴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在树下甩着尾巴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
老牛说：“不行啊，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
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他爬回家去找妈妈。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
谢谢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朵兰兰小朋友要给小朋友们朗诵一首诗：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大家好，我是一年级二班的朵兰娜，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歌，诗歌的名字叫《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伴随着日落的残光，奔腾的马蹄声渐渐逝去，印着轻柔的微风，劳累一天的小草已渐渐入睡，这就是我的家。充满天堂的美丽，充满活泼的绿色，我爱我的家乡草原。清晨随着鸟儿的歌声，牧民们从梦中醒来，鸟儿也舒展了自己的身体，吸吮一下大地的清香，望着那奔腾而来的马群，不禁微微一笑。中午，牧民们斟上一杯纯纯的马奶酒，盛上一盘喷香的手撕肉，手握一把独具一格的马头琴，唱起那美妙的乐曲。傍晚，草儿不再欢乐，牧民也渐渐入睡，那缕缕落日与平缓的黄河相映，这就是我的故乡，一望无际的草原。
非常精彩哦，接下来我们再请出一位小金豆。
大家好，我叫周景天，来自实验二小广外分校二年级，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吞下一头牛。老虎被狐狸戏弄过一次，气坏了，这小子，我不整整他，他不知道我森林大王的厉害。狐狸听到后害怕极了，哎呦，上帝保佑，千万别再碰上这位瘟神了。这天，狐狸远远看到老虎向自己走来，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藏身的地方，他看到了半截牛尾巴，有了。狐狸衔着牛尾巴，只露一绺毛在嘴外头，按着肚子满地打滚。老虎见状感到奇怪，把要找狐狸算账的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狐狸，你这是怎么啦？哎呦，我在树下打瞌睡，一头野牛撞到我跟前，我一张嘴不小心把它给吞下去了，没想到它的尾巴又这么长，哎呦，可把我噎死了，虎大哥帮我把它拽出来。老虎一听吓一跳，我的乖乖，幸好没冒冒失失下口，吞下一只狐狸我都没有度量，外加狐狸肚子里的野牛，我还不被撑死呀。狐狸撞得不耐烦了，哎呀，你快拽呀，拽出野牛我好吃比它小点的东西。老虎吓得屁滚尿流，撒腿没命的跑了。狐狸吐掉牛尾巴乐坏了，哈哈哈哈哈哈，不动脑筋的家伙又被我给骗了。
故事讲得非常精彩。
哇，谢谢这位小朋友。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爱小喇叭。
好了，接下来呢又到了小喇叭抱抱熊故事时间了。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
我是博士爷爷。小朋友，今天呢，博士爷爷要给你讲一个非常好听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小老鼠亚历山大》。从前有一只小老鼠， 它虽然个子很小，但它却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这是妈妈给它起的，因为妈妈希望它长大以后啊，能成为像亚历山大那样高大威猛的超级大英雄。可是小老鼠亚历山大却并不这么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只既强壮又勇敢的大熊，就像他心爱的图画书上画的那样。妈妈告诉他说，宝贝儿，老鼠就是老鼠，不会成为大熊的。好啦，亚历山大，该上床睡觉了。小老鼠亚历山大并不在乎妈妈的话。是啊，哪个孩子没有梦想呢？于是他坐在床上，又读起了他那本心爱的图画书。他依然认为大熊才是世界上最棒、最帅、最勇敢的人，甚至他做梦都会梦到自己也跟大熊一样，身披一件红斗篷。哦，不对，他喜欢绿色，他披的是一件绿斗篷。然后啊，两个人都向前伸出一只胳膊，喊一声：“我是超级熊。”哦，亚历山大喊的是：“我是超级鼠。”于是啊，两个人就一起嗖的一下飞上天空，行侠仗义去了。呵呵，当然了，这样的场景啊，只会出现在小老鼠亚历山大的梦里。瞧，这会儿啊，他早就睡着了，他那本心爱的图画书掉落在地上，他的小尾巴尖呢，还露在被子的外面呢。小老鼠亚历山大一家住在地板的下面，那儿很安全。可是有一天，就在楼上，也就是地板的上面，搬来了一只名叫哈茨的母猫。它太可怕了，总是守在老鼠们出入的洞口，不肯放过任何一只老鼠。有一次，亚历山大在地下室的通道里看见了哈茨的爪子，他正从一个小洞里伸进来，想掏一掏看有没有可口的老鼠。幸好那个洞口啊，并不是老鼠们经常出入的地方，那只不过是老鼠世界的一个天窗而已。那是一只白色的又尖又长的爪子，那只巨大的爪子比小老鼠的身体还要大出两倍呢。亚历山大吓坏了，他紧贴着墙边一动也不敢动，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他猜想，哈茨一定是一只非常巨大非常可怕的大白猫。他非常非常害怕这只母猫。其实 住在地板下面的老鼠们都很害怕哈茨。没过多久啊，为了躲避这只母猫，他们都纷纷地搬走了。现在这儿只剩下亚历山大一家了。空旷的地下室里显得冷冷清清，亚历山大一家也都减少了外出活动，甚至待在地下室的时候也要尽量保持安静。有时候一家人围在餐桌前细心地听着地板上面的动静，尽管哈茨走路的时候不会发出声响，但是老鼠们通过观察掉在地板上的那座天桥微微的颤动，就能知道是谁正好从他们头顶上的地板走过。嘘，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你看连坐在一边的亚历山大也会在这个时候轻轻地收起他那本心爱的图画书，以免翻书的声音惊动了母猫哈茨。更糟的是，老鼠爸爸也很害怕这只母猫，他只要听见哈茨的名字就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自己那截儿只剩下半根的尾巴。他曾经有过一条十分神奇的长尾巴，有一次却被哈茨给咬掉了一半。从那天起啊，他就再也不敢到地板上面的厨房里去冒险了。每当亚历山大看到爸爸那半根尾巴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微微地抽动一下自己的小尾巴，好像是在验证一下自己的尾巴是不是还在。老鼠一家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一天傍晚，太阳的余光从天窗上射进地下室来，亚历山大一家围坐在餐桌旁准备享用晚餐，可是他们等了好久，鼠妈妈却空着手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轻声地说，孩子们，我们一点吃的都没有了。鼠爸爸感到非常的惭愧，他伤心地哭起来了。
哦，天哪，对不起，我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对不起。
听了爸爸的话以后，大家都哭了。只有亚历山大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他握紧了拳头，咬紧了牙关，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晚上，空着肚子的亚历山大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哎，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找到食物呢？突然，一个好主意从他的脑海里闪过。于是，等全家人都睡着了以后，亚历山大偷偷地溜进了妈妈的房间，从柜子里翻出了妈妈的毛皮大衣，又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先点起一盏小油灯。哦，对了，地下室里没有电，老鼠们一直用油灯照明，即使是白天，它们也要点上油灯，因为地下室里没有窗子， 老鼠们的世界总是黑暗的。在油灯下，亚历山大又拿出了他那本心爱的图画书，翻开来放在一把椅子上，再把妈妈的毛皮大衣剪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就照着图画书上大熊的样子在缝纫机上忙活起来。亚历山大忙了整整一夜，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心灵手巧的小老鼠亚历山大已经把妈妈的毛皮大衣改成了一件漂亮的大熊装了。亚历山大穿上它，站在镜子前面一照，哇，简直就是一只又勇敢又强壮的大熊，真是太像了。特别是墙上映出的那个影子，又高又大，就像一座小山一样，比哈茨都要大出两倍多呢。这只大熊啊，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呵呵，其实啊，那是妈妈毛皮大衣上的两只大扣子。它还张着一张大嘴，那是方便小老鼠从这张大嘴里探出头来观察外面的动静。跟书上的大熊不一样的是，大熊装的肚子上啊多了一条拉链，那是方便小老鼠能穿上大熊装专门设计的。哈哈，我现在可是一只又高大又强壮又威猛的大熊了。后来怎么样了呢？小朋友，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接着收听这个故事的下集。好啦，小朋友，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啊，又到了该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啦。
现在天已经晚了，春天姐姐希望你听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轻轻地闭上你的小眼睛，然后睡个甜甜的觉，
再做一个美美的梦吧。别忘了，明天还在这个时间收听我们的小喇叭。小朋友，晚安。
晚安。
风不吹，树不摇，鸟儿也不叫，小宝宝要睡觉，眼睛闭闭好，月儿弯弯。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核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美林冰箱引领智能科技，刷新美好生活。美林，让美好来临。
恒洁卫浴节水中国行，开启智能双 Q 时代，买卫浴选恒洁。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皮阿诺橱柜全屋定制，上市新起点，皮阿诺只为更好。
奉绿工业理财，从机械电器到航空航天，从交通轻量化到新能源动力，大品牌更放心，奉绿工业理财。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匠心情怀，健康环保。生活家地板就是爱恋家。
北京时间20:30。
中国之声。 直播中国。
朋友晚上好，我是燕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各地电台共同打造的中国广播联盟为您扫描各地新闻。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提出学生营养改善行动，加强超重肥胖干预。包括15个肿瘤药在内的36种药品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平均降幅达44%。广州楼市新政，租房人子女可就近入学，保障租购同权。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宣判，主犯一审被判无期。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直播中国。
买保险就选人保，